赞美的孩子最喜乐，赞美的大人也最喜乐。感谢主，在主得胜复活的日子，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自由地来敬拜他，来听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常常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怎么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他说话，他是说话的神。人手所造的偶像，他们有人的模样，但是不能听，不能看，不能说，是哑巴的偶像。那么神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话呢？有一节的经文非常好的诠释了神说话的方式，那是在希伯来书。我要看看我这要怎么操作，有点紧张。好像不动。那请童工帮我翻一下好了，第一页。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是什么意思？我们这里有英文也在边上，就是说话。古时就是圣经的旧约时代，末世就是新约时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教会有云上查经，从成立以来一直在读旧约。读旧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件事，就是在旧约时代啊，人要与神亲近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办很多的手续，要怎么样？要献祭，要守节期。你要想听神说话，不是你想听就有的听的，乃是要等候祭司、先知来传达。所以看到我们今天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常常在云上查经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都说：“哎呀，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人真是幸福，真是有福。”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已经将神一切的奥秘都启示出来。我们凡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随处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面，来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同时，神也透过圣经，也就是神的话，透过圣灵，透过他所拣选的仆人、使女，透过弟兄姐妹，透过环境，并且透过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来向我们说话。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经文，就是神在古时，也就是在旧约时代，借着他所拣选的先知以利亚，向当时的世代说的话。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来归给你。谢谢你在这个时代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你的面前，要听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求圣灵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窍，好叫我们听得明白，就愿意行出来。 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哈来读一遍，经文还挺长的，有16节。那我是用分段的方式来读，所以这段的经文可能我们可以分3段来看，而且呢，我是用一些的颜色来标示，有以利亚说话，有神耶和华神说话，还有到了这个故事的最后，还有撒勒法的寡妇说话，我都把用不同的颜色给它标出来。那我们一起来把这16节经文来读一遍好吗？第一节起。对不起，最后一段。好，谢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看到我用红色标示的话是谁说的？都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说的话。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列王记这卷书的背景。列王记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一卷书，后来在翻译成希腊文的过程当中，因为要加进希伯来原文，所以它的篇幅就增大了，后来就把这一卷书分成了上下2卷。那我们今天读的是利未记上，那这卷书呢，我们可以从犹太人的历史当中知道，自从所罗门王以后，这个国家就分裂成几个国家？2个国家，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是由2个支派组成，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那剩下的10个支派呢，就成为了北国以色列。这2个国家分别前后都有19位王，在南国犹大19位王当中， 有八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我们算他为，或者是神算他为好王。那北国以色列呢，那个十九个王通通是恶王。那在列王记上这卷书就讲到了大卫王的晚年，讲到所罗门王的登基，讲到圣殿的建造，讲到所罗门王的晚年和堕落，以致造成了这个国家被分裂成两个国家。那这卷书里面介绍了南国犹大的前面四位王和北国以色列的八位王。那从列王记上十七章开始到列王记下的第二章，一共用了八章的篇幅来介绍先知以利亚，他被神拣选、被神呼召的事迹。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我们看到神用一个方式说话，用什么方式说话呢？用启示说话。我们从第一节可以看到他向他的仆人以色列来启示，启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这是以利亚第一次出现在旧约。他的背景介绍非常简单，只有几个字，住在基列，他是提斯比人，这两个地方都是在北国以色列。那所以他是哪的人呢？他是北国以色列人，被神呼召出来向北国以色列的当局来说话。那神要先知来做什么？因为当时人因为罪与神隔绝，他们没有办法与神来面对面，所以神只好来拣选先知。先知的功用呢，就是要忠实地传达神的话，忠实准确无误地听从神的话，见证耶和华是真神，见证证明耶和华的话真实可靠。这里提到这个以利亚要对亚哈说，亚哈又是谁？亚哈他是以色列王当中的第七个王，也是十九个恶王当中最恶的那一个王。因为那个时代充满了黑暗，充满了罪恶，信仰混乱。据说那个时候啊，北国以色列的经济军事都相当的强盛发达。那当时那个国家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真神假拜，从王国分裂以后，他们的第一位王叫耶罗伯安，他为了拦阻当时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献祭，他就铸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这两个城市，并且对圣民说，说什么？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啊，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从耶罗伯安王开始，他们就带领百姓来拜金牛犊。亚哈王呢，他就延续了耶罗伯安王所犯的罪，带领百姓把金牛犊当作耶和华神来拜。换句话说，就是把金牛犊来代替神。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他们为了 有些的教会，他为了追求所谓的人数增长，为了防止会众的流失，为了吸引人来到教会，他们就把世俗小学的道理来代替圣经的真理。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真神假拜。还有一个罪，就是假神真拜。你知道亚哈王娶了一个老婆啊，这个老婆的名字叫耶洗别，她是外邦人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受耶洗别的影响，亚哈王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拜谁呢？去拜巴利和亚舍拉。巴利是迦南外邦人的男神，亚舍拉是迦南外邦人的女神，他们为这两个神来建庙筑坛立柱，为的是来敬拜这个假神。同时他们还豢养了几百名的先知啊，假的弄得像真的一样。这个是假神真拜，把假神当作真神来拜，这个伤害是很大的。我有一个认识多年的好朋友，从人看来他品学兼优，超乎一般人之上，但是向他传福音的时候总是被他拒绝。因为有一次跟他传福音，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啊，人这一辈子啊，只能有一次真正的信仰。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那个搞个人崇拜的年代被欺骗过，当我后来发现我真心所崇拜的那位不过是个人，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相信任何的信仰。多可惜。虽然那个时候的百姓陷在罪恶里面，但是神没有放弃。其实神早已经在暗中预备了以利亚，向他启示神要做的事。如果没有神的启示，你想以利亚应该没有胆量去执行神要他做的。我们刚才说了，对以利亚的开场介绍没有看到他有任何显赫的背景，有什么过人的能力，但是一个没有背景的人居然可以和当时的一把手对话，这个不是神的作为是什么？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就好像在现在的民主国家里，如果我们平民想要见总统，你试试看，不是想要见就能见的。那在集权国家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在这一节的背后，我们有看到神启示以利亚向亚哈王说话，说的什么话？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换句话说，他不是凭他的个人来的，他的背后是那位他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真神。换句话说，我接下来要讲的话是真的，不是随随便便讲的，不是凭我自己的意思讲的。他说这几年，不是这几天，不是这几个月，他说是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落，不下雨。祷告，今天上午的主日学是约翰一书一章第五节，就讲到祷告的事情。那讲到祷告，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在新约啊，好，这个题目，第一个我们看到神向他的仆人启示，第二个神用启示说话是借着他的仆人宣告。那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是在新约的雅各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这里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就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他有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换句话说，下雨不下雨在乎什么？在乎他的祷告。神的心意常常是借着他所拣选的仆人，用祷告来宣告，来彰显，来达成。所以今天我们与神同工，我们来祷告，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乃是神要做什么，神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的祷告啊，今天上午的主日学也这样教导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求神自己动工成全。所以今天的主日学讲到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那句话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听我们就是一个神听，他会关注；第二个神他会回应。有时候我们更希望这位神啊，是听话的神，是听从我们调遣的神。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来祷告，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我们把这个长长的单子拿到神的面前，求神来盖章，求神来成全。其实这样的祷告，神不见得悦纳。那为什么神要启示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告这件事呢？要有几年不下雨？如果不宣告，天不下雨，你觉得亚哈王和百姓会觉得是谁的事情？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神呢？是巴利，对不对？他们觉得天不下雨，一定是他们惹毛了巴利，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们不会想到天不下雨是耶和华神的事情。所以神要启示以利亚向亚哈王来宣告，就是要亚哈王和百姓知道，从上到下耶和华神才是掌管自然天地的神，他是会审判会刑罚的神。其实在生命记十一章十六节十七节那里早就说过，生命记的这段话距离亚哈王的年代大概要早650年。这里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灾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所以这件事情神早就在600多年以前说了，你做事不地道，我就不下雨。今天神就做给你看。今天的时代，神也常常警告我们，用什么样的事情来警告我们？今年以来，我们看新闻，风灾、水灾、地震、海啸。如果你最近在台湾住过，你就知道，台风一而再、再而三的连接过来，各处发水。一般台风在台湾都是从北部上来，这次很有意思，北部、南部甚至于中部发大水。这些是什么？很多人认为这是全球暖化的结果。其实我们有属灵敏感度的人应该想到，这是谁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不要存侥幸心理，不把神的警告当回事情。疫情已经过去几年了，你们还记得多少关于疫情的事情？ COVID-19 2019年，现在是2015年， Who knows 什么时候有一个其他的东西要出来。当神积聚的愤怒到一个地步，他的怒气发作，我告诉你，我们没有逃脱的余地。所以这个是神当时用启示来警告亚哈王和当时的百姓。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段，是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看神又说话了，这次他跟他说， 你离开这里，去到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叫西利七的地方，有水的地方。然后你去那里干嘛呢？有一个字哦，藏。藏是什么意思？隐藏。隐藏就是让人看不见。为什么要让人看不见？有人认为神要以利亚去到那个地方藏起来，是为了保护以利亚，去逃避亚哈和耶洗别对他的追杀。你知道在这种旱灾的情况下，比较有点头脑有点聪明的人，他们会往哪里跑？一定会往有水的地方跑嘛。所以基利西旁，你觉得是人多还是人少？一定是人满为患。所以以利亚去到那个地方不见得安全，但是神很奇妙，他去到一个很多人聚集的地方，但是神会隐藏他。为什么要隐藏？因为在旱灾的时候，在旱灾的过程当中，耶和华神对亚哈和以色列百姓没有话，神不说话，神沉默。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让我们看到神用沉默说话，神的刑罚就是隐藏，神的审判就是沉默。神沉默不是神没有做事，其实神也在说话，表达神的怒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在你的工作上面，你跟你的上司的关系还不错的话，平时与公与私都还谈得来，偶尔还开开玩笑，突然有一天他闪人了，你找不到他，你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你想联络他也联络不上，你会不会担心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呢？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有时候丈夫啊很嫌太太太啰嗦。我有一个好朋友刚刚从欧洲回来，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在欧洲自驾游一个多月，去了各个地方，然后他在他的游记当中写道，我终于完成了这趟旅程，把车还到了租车的地方，车完好无损，很安全，他很自豪。第二个，他说我发现我的抗压能力很强，因为我的太太常常指给我错误的方向，而且一会儿说我快，一会儿说我慢，他就是嫌他太太太啰嗦。我告诉你，有一天如果你那个啰嗦的太太忽然沉默了，不说话了，这个先生会不会急啊？你会不会要去问个究竟呢？也许这个是暴风雨前夕的宁静。所以做先生的要小心了。不知道在座诸位的丈夫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如果你知道这个宣告是以利亚讲的，你在当中也受了影响，你会不会想方设法的找到他，来问问他，哎，帮帮忙啊，求求你的神呢、啊，赶紧放我们一马，下下雨吧。奇妙的是，你想找也找不到，你想问也问不到。所以神的沉默才是神对人一个极大的审判和惩罚。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段，就是第四节到十六节，神用应许说话。虽然刚刚这个第四节包括在第二段的里面，但是没有讲。那我再把经文这个放出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他的保证必定供应。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哈。那既然神安排以利亚去基利西旁， 一定会负他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神不会叫他死的。所以神告诉以利亚，你去，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如果是你对神这样的安排，你会怎么想？用乌鸦，酷，乌鸦。你们有没有看过谁用乌鸦做宠物的？你看到乌鸦是不是躲都来不及？我们知道在利未记十一章里面提到，乌鸦是不洁的动物。那有两节的经文描写了乌鸦的特性。约伯记三十八章四十一节，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诗篇一百四十七篇第九节说，他赐食物给走兽和低叫的小乌鸦。他，这个他是神。乌鸦之雏，小乌鸦没得吃，妈妈去哪儿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乌鸦的习性，他不喂他的 baby。 你想，如果以利亚知道，熟悉旧约圣经，他也稍稍了解乌鸦的习性，他如果有疑惑，合理吗？挺合理的。自己的小乌鸦都不喂，还会来喂我？宝贵的是第五节，于是以利亚怎么样？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事情很自然的发生。第六节，第七节，乌鸦早晚来叼肉叼饼，一直到水干了。这个乌鸦是复数，它还不是一只，可能是一群。带我们来看，乌鸦不可能也不配来喂养神拣选的仆人以利亚，而且这个乌鸦还蛮听话的，他们可能还要排班呢。我们这个音控室也是要排班的，居然听话，而且不止一天两天。看看我们自己，我们配得上被神来拣选侍奉他吗？但是感谢主，神依然拣选验证我们，因为神常常就是拣选不配的人来成就他的事情。神使用的方法和拣选的器皿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就像神拣选乌鸦来服侍以利亚，这是神迹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再想想，以利亚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人，他面对的是当时最恶的那个王，哪里来的底气啊？不是神给他的，可能吗？我认识一位长老，感谢主，在我的属灵生命当中，我遇见过几位长老，他们都是我属灵生命当中的帮助和导师。我要讲的这一位长老，他就是我的属灵的启蒙老师。他自己做见证啊，他就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啊，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不善于说话，不愿意跟人家打交道，所以在他年少的时候，他们家里只要有客人来，他就礼貌性的出来打个招呼，然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来神呼召他来服侍神，做传道人，后来他就在美国各地的教会来培训，来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来读圣经，甚至于他有好几次在几千人的布道大会上做讲员。他自己说，从人看来我真是不配，但是神使用他，他也愿意被神使用。所以这位长老他就用他那被基督改变的生命来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所以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因此得改变。我也是受惠者之一。 虽然他在近20年前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但是他当年的教导和信息一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我。第七节这里说到，过了些日子水干了，以利亚怎么办？以利亚有一个功课，就是等，他等神向他说话，因为神从来不误事，神的时候到了他就说话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等待的经历哈？哎呀，疫情期间呢，我有机会去国内和台湾出差，有几次都是要被隔离，在一个狭小的酒店的房间被关2个星期，那个等待啊，真不容易。有时候我就在想 Why I'm here?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但是等待 很有意思啊，每天等三餐是一个非常期待的事情，吃完中早饭等中饭，吃完中饭等晚饭，就像等乌鸦来叼饼叼肉一样。但是以利亚一定不止等2个星期，等好久。现在已经11:44了，我不知道应该是讲不完了。好，这样我们尽快哈。所以在这一段我们看到两件事情，一个是神的保证他必定供应，第二个呢是神的应许必无所缺。那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就讲到说水没了怎么办，神叫他去另外一个地方叫撒勒法，那个地方是西顿。西顿什么地方？就是耶洗别的老家，巴利的老巢。耶和华叫他去见一个寡妇，然后那里说我已吩咐，又来了，我已吩咐那里一个寡妇供养你。这个吩咐和刚刚吩咐乌鸦一样的意思，就是命令他，我已经叫一个寡妇来供养你了。接着发生的事情我们从刚刚的经文这个已经稍稍的有了解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以利亚找到他跟他要饼，他肯吗？他肯不肯啊？不肯啊。他为什么不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只剩下一把面一点油，那个只够他和他儿子吃最后一顿，吃完了就怎么样，等死。所以他想分，他说我也没有办法分给你。以利亚说这样，你先去做，只给我一个小饼就可以。关键是在哪里呢？关键是下面第15节，妇人就怎么样，照以利亚的话去行。结果就发生了一件事，他和他的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那个许多日子就是天天，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为前面他后来之所以肯这样做，是以利亚跟他说耶和华，这个前面就说14节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人如此说，坛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所以妇人愿意听从了这句话，他就去这样行了。什么叫不减少？什么叫不缺短？那个意思是不消失。我们应该是喜欢这样的神迹。什么神迹呢？拿走一把面，伸出一坛，倒出一点油，给我一瓶或者好几瓶。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恩典，你支取它不减少，你再支取它还是不消失。但是你不要太贪心啊，一次要很多，你一直支取恩典就不会断。其实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真的没有把握，跟神祷告，神给一句话，神也跟我说话了，有了这句话我才敢。他说什么？ 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神的恩典你一直支取，他就一直不会断。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除了安息日，神每天什么降下玛纳，不多不少，就够一天的饭。我们再多讲一分钟，路加福音有提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当时以利亚被神差派到外邦这个地方去找这位寡妇呢？25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啊，他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会不会？但是神没有把他拆去那个地方，而是把他拆给外邦人。那里叫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其实神的救恩从一开始就不是单单给以色列人的。神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神把救恩带到外邦人中间的一个小影，也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所看见的，神借着他的使徒，就是基督耶稣借着他的使徒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用应许来说话，他的保证必定供应，神的应许他必无所缺。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说话的神，神说话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带着信实。神一说话，天地都听从，叫天不下雨就不下，叫地不长它就不长。神一说话，连乌鸦都听从，他吩咐乌鸦去喂养他的仆人，乌鸦照做。天地间唯独人不肯听神说的话，其实神一直在寻找肯听他说话的人。在今天读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神找到两个人，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外邦人撒勒法的寡妇。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当他们听了神的话，并且愿意按着神的话去行，他们就经历见证神话语的真实可靠能力和信实，并且他们能够被神来拣选，与神同工，来成就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刚才引用的雅各书五章第17节，他讲到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以利亚不是超人，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我们跟以利亚也一样。神能够找到他，是因为他愿意听神的话，并且按照神的话去行，神就用他。今天神有没有向我们说话？借着教会各种的特会，借着讲台的信息，借着主日学，借着我们团契查经、小组查经、个人灵修等等的方式，不断地向我们说话。我们这些蒙了基督救赎大恩的罪人，肯不肯、愿不愿意听神向我们说话，并且按着神的话去行？如果我们愿意，神也可以用我们，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所托付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谢谢你向我们说话，求你继续保持我们的心怀意念，好叫我们愿意有一个听的耳朵，也有愿意去听从你的话的手脚，来按照你的旨意去行。谢谢主帮助我们，谢谢主继续引领我们，也谢谢基督的爱一直吸引我们，叫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主，求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能让我们一直来听你向我们说话。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